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打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无比喜悦，可说：而用这样广备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来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还要计时。OK。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求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阿们。那么来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的话语时刻的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是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时时刻的提醒。主啊，我们在你纪念你复活日子里面，我们也同样来到你面前来攻读，来聆听你的话语，请你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要来带大家来看这段圣经呢，主要是在描述耶稣在伯大尼受膏的一个故事。如果对教会经验非常丰富的时候，对于会讲这一段故事，通常会是什么事情？通常会在什么事情会讲这个故事？如果对于教会经验丰富的话，我们都可以知道，大概通常是牧者或是教会或是一些外面的教会的机构要推奉献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讲这段故事。当然，或许有人现在会想啊，哎呀，这个新的实习生啊，在干什么？第一次上台就是要推奉献是吗？哎呀，如果大家如果 要奉献给我，我也是那个反对了，只是记得那个要写清楚是指名奉献哈，不然等一下那个我们的会计同工以为是我奉献的，等一下天国账都记在我身上，不是记在你们身上呢。好了，这边是开玩笑的，我们回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部分。当然我今天并非是要来推奉献，只是我要带领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一段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各位看看，这是耶稣的吩咐哦。因此也因为这句话，也因为耶稣讲了这句话，在我步上真的是侍奉生涯之后，也因为这句话的缘故，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或是有机会到另外的地方来做一些圣经的分享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把这一段经文拿出来讲。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我以后没有机会了。我怕我今天呢第一次上台讲的真的是太乱七八糟，然后你们就把我轰下台了。所以避免这个状况，我只好把握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一段的圣经。好了，我们也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这边。在我们进入故事前呢，我们也要来看这段经文大概是在什么样的背景，然后它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大概是什么样的位置。这边我们如果看14章1到3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那时候耶稣在坐席的时候的另外一个时空发生什么事情。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在想法子要怎么来捉耶稣，怎么去捉拿耶稣，但他们也是苦无对策。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是犹太节期，是准备逾越节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是耶路撒冷会聚集很多的犹太人要去过节，要去过这个属于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日子。所以那时候里面耶路撒冷人很多啊。然后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如果我们在马可福音往前翻呢，我们可以注意到耶稣也是在差不多一周前很光荣的骑着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里面。 百姓大量的欢呼，然后耶稣一进到圣城，马上去哪里？马上去圣殿，洁净的圣殿。然后呢，也很多法利赛人、很多的文士或者很多撒都盖人，这些政治领袖或者宗教领袖，全部跑出来跟耶稣轮番的论战。结果这些人都完全被耶稣给怎样 ？KO 掉了，虐杀掉了。如果要现在年轻人讲的虐，这是屌那个虐杀了，这样子就是非。大家都辩不过耶稣，然后耶稣在整个圣城里面传递天国的消息，传递基督的降临，传递他就是那一位神国上帝所预备的那一位的弥赛亚。所以我们要想，那时候耶稣的气势，耶稣的名声是如日，真的是他人生可能是一个阶段里面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所谓，然后所谓的一个人起来，后面的旁边的人也会跟着被提起。就我们要想，到时候门徒的心情会如何？哇，门徒如果看到老师哦，这么威风哦，一定心里会非常开心吧？就我们要想，耶稣那个时候，可能是大家很多耶路撒冷里面许多犹太人，可能就是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喽，可能就是要拯救我们的基督哦。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法利赛人，你敢抓吗？一抓，可能如果公开直接抓啊，耶稣还得了，给他全城给他暴动起来了。所以耶稣就法利赛人文士非常的紧张，想要抓，但也不是什么办法。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一个对比，耶稣跟法利赛人，尤其是法利赛人，他的状况真的是想要尽快的把耶稣干掉，想快把它除尽。所以但是他公开的抓耶稣会有风险，然后这些所以在法利赛人眼中，哇，你到法利赛当中心中可能那种肃杀之心是非常的严肃。而在同一个场景，我们要回到西门家这边，在这肃杀氛围非常浓厚的同时，耶稣正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中休息。只是在说休息的时候呢，有个女子，她默默拿着一个玉瓶，里面是真拿达香膏，就直接哐一声，家里面的脂油倒在耶稣的身上。有人知道这真拿达香膏大概多少钱吗？30两银子。然后如果用其他的翻译来看的话，是300两银钱。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一天大概是1两银，所以大概是如果翻译成是300天的工作日的薪水。所以我们用今天的160块的时薪来去做换算的话，我们会发现到大概就是60多万吧。应该吧，还是30多万，68万，还是60多万，不知道，反正就是一大笔，30到60万左右这笔大的数字。你要想，你拿到手中，哐一声，大家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吗？一个东西在你极贵重的在你手中直接的打破，然后把它交在耶稣的身上。如果你是门徒，看到一个女子突然间走了出来，就哐啷一声，房间瞬间充满了馨香之气，然后就看她把这些膏油抹在耶稣的身上。请问你是门徒，你作何感想？你是傻眼吗？你是意外吗？还是惊恐？还是觉得很开心？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门徒来看的话，面对一个女子突然间把一个极贵重的香膏打破，他们的反应是生气。有些门徒在当中生气，去质问这个女人，你怎么可以这么的浪费？这个钱可以换来，这个玉瓶可以换来很多钱来去帮助更多的穷人，你怎么直接把它打破了？其实我也觉得门徒也蛮厉害的。为什么？一个玉瓶，那个时候瓶子上有标签吗？应该很难有吧。一个玉瓶打破了，他们这些瓶的味道竟然可以分辨出这叫真拿达。 而且还知道问得出来，嗯，很贵。如果我们现在去那个什么百货公司啊，我们去那药水专柜了，你叫我闻，我还分不出来。对我来讲都是香，还管它什么1000块、2000块、10000块，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日本土也蛮厉害的，竟然可以凭着味道马上发现到这就是非常纯的真拿达。真拿达是当时候一个印度一种甘草类的植物，可以作为药，也可以作为油膏，作为一个很贵重的一种膏油。门徒三两下就闻得出来，嗯，真拿达贵，值300两银子。哦，所以我也蛮佩服门徒在这个边反应，基本上可以很迅速的发现到竟然是这么贵重的一个香膏。但是门徒的反应竟然是直接指责这一位女子，你怎么这么浪费啊？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穷人呢。门徒大声嚷嚷，为何不卖钱周济穷人，去指责这个女子的浪费？或许我们对于今日教会来讲，过去有一些的教导可能也会使用这一段的故事去说什么，去怎么来应用呢？他认为教会应该要像这个女子一样，将最有价值的献给耶稣。所以呢，教会所有的东西要怎样？用好的，用名贵的。所以我们要有好的音响、好的设备、好的乐器、好的杯子、好的椅子，甚至要盘子、装饰等等等，都要用好的。然后他们也会说，我们不要像门徒那样子一样，在那边嚷嚷的说浪费，因为耶稣值得我们给他最好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用这段经文，它也就是说我们之后的教会，不管电风扇啊，不管鼓啊，还是我们的仪器设备啊，后面的那个音响设备啊，全部都用最好的吗？这段会合适，这样使用合适吗？那有没有注意到呢？当我们用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跟门徒一样的？我们跟门徒一样怎么样？用自己觉得好的方式来侍奉，用自己觉得好的方式来奉献给我们的上帝。但最后所凸显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最后凸显的反倒是有时候会觉得，有些人都会开始思想，唉，我摆上的真的是最好的吗？我待在这边待敬拜，真的是最好的吗？常会觉得不足，常会觉得不够好。或者是如果再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到，当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不足的时候会怎么样？可能会，如果我们教会音响真的很好，我们去到别的教会，看到他们音响破破烂烂的，我们可能会做很感想，唉，你们这些人啊，竟然不把最好的给上帝啊，指责就这样跑出来。所以当我们心中又好又坏，就是一种自我来去判断一个好跟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落入到门徒去指责这位女子的问题里面。哎呀，你这个家伙太浪费了。反过来说，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小气了。其实也是一体两面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注意到门徒的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太过于专注于自己，或者是团队的侍奉，以自己看为好的方式来去侍奉，来去服侍上帝，而最终的结果他就是以自己为义，同时看清了其他的肢体，会觉得他的所为，会觉得其他人的所为都是有问题的或是不好的。但这段经文那我们要怎么来看呢？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我们可以把经文往前翻。如果大家如果翻开马可福音12章43节的时候，马可福音12章43节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寡妇带干嘛？ 投了两个银钱，进入到了圣库，圣殿的圣库当中。耶稣看为宝贵，耶稣看为这个是好的。为什么？为什么耶稣看寡妇投两个银钱是好的？因为对于那贫穷寡妇来说，这两个银钱就几乎等同于他所拥有所有的东西。他投的两个银钱，基本上可以说他断了自己的经济，但是也象征，也相对的，他也代表他专心的去仰赖、信靠我们耶和华的上帝。所以他是奉献所有。那如果我们回到香膏这边呢？真拿达香膏对女子来说代表了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抹香膏，我们从抹香膏这件事情来看的话，用一般人的视角，用当时候一般人来看的话，尤其是要抹上这样子极为贵重的香膏，通常是在他人生非常重要的阶段。人生重要阶段大概是什么呢？以当时一般来看，
结婚
无非出生、结婚，再来还有死亡，大概是这三个阶段会抹上贵重的香膏。尤其对女性来说，她的婚姻更可能是决定她往后所有的人生。因为对于那个时候来讲，女性她的重要地位来自于她的结婚以及生子婚姻，因此婚姻对她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通常女性的家长呢，也会从女孩子在小时候就开始存钱预备许多的嫁妆，而这个里面呢，通常香膏，贵重的香膏也成为嫁妆的首选。所以对于这女子来说，她像手中那一瓶香膏跟寡妇一样，是等同她的所有的一切，是而且是影响到她未来的一生。手中握着，想想看，你手中正在握着决定你往后人生所有东西，突然间就给他哐啷了下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对于这位女子来说，那瓶香膏打破，刚抹耶稣，某种程度上，她是表达出她对耶稣完全的交托、完全的顺服、完全的给予，甘心他的一生都是属乎于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如同寡妇丢两个银钱到圣库的寡妇一样，他将最为看重的东西交托了出去。而如果我们去对比那一些生气气的门徒，或许我们可以知道帮助求人是对的，但某种程度他们已经将帮助穷人这件事情却已经看得比耶稣来得更加的贵重。他们把侍奉，他们把他们团队看得比耶稣还来得重要。我们要知道，这耶稣前不久彼得还代表着他们说，你就是基督哦。他们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哦。但是门徒在这个当下，他们的反应却显示出还有别的事情高过于他们的主、他们的君王、他们的王。所以我们看到，女子是奉献所有，而门徒是把事工侍奉看得比耶稣更加的重要。那这段故事里面呢，还有哪一个重要的角色？耶稣。我们有时候常看这段经文，就把前面两个看完就结束了。我们比较少会往后看到耶稣的本身。耶稣在于这个故事里面，他一个重要以及他要传达更为要紧的一个信息。如同 没有如同。我们不清楚这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把长高打破高抹，圣经上没有明确说这个女人明确动机是为了什么。毕竟在耶稣如日中天的，毕竟那时候是耶稣，我刚才也提到耶稣是一个那时候名声正非常响亮，仿佛已经准备要做王了嘛。有谁可以预想得到他明天他隔天就要走上十字架？有谁预想得到？门徒跟在他旁边的门徒都不知道了，都搞不懂了。即使耶稣已经前面三次跟门徒说他将要受难，他将要复活，啊，结果这些门徒全部都还在状况外，还在那边争了你死我活，还在那边想如果耶稣得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做到什么位置，逼着耶稣最后干什么？还帮他们洗脚，让他们谦卑下来。耶稣跟在耶稣旁边这些重要的门徒，耶稣已经跟他们说三次了，他们还是搞不清楚状况，他的受搞不清楚耶稣的受难，搞不清楚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想，这个连门徒都搞不懂了，那这个女子会搞得懂吗？所以我们不清楚，他可能听到，也可能没有听到，也可能是他一时的感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凭着耶稣的话语，我们从信心里面来去相信这一位女子，就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为了耶稣的安葬所预备的。所以耶稣将整个奉献的问题，是不是要打破香膏呢？还是把香膏拿去卖掉换钱周日穷呢？他们把这耶稣把这个奉献的议题给他转了，把这个事工议题转了，转去哪里？他把整个事情的核心的讨论转向他的安葬的事情，他甚至未来都要纪念女子为他所摆上这件事情是为他安葬所预备的。但耶稣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将这个事情转到讨论到他的安葬去呢？其实这不就是又再去提醒一下门徒吗？他不是又在去提醒在场那些门徒他的受难的事情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看到门徒的反应，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我们所传的福音到底是在传什么事情？现在很多福音传递的无非就是一些正能量，无非就是你很棒，你就是王子，你就是公主，无非就是一些很多就传递一些福气祝福好的，这是福音，对，这是福音，但是只讲了一半。我们所传的福音究竟是什么？我们所传福音到最后不会只是为了教会增长，为了只是让自己被显现出来，就是我们在平常侍奉的时候，我带的敬拜，我带的服事，或是我现在正在台上所讲的，我是为了学我们缘故在讲，是为了我自己的饭碗，还是为了我自己的可以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棒的传道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到底是在传什么东西。然后如果我们去看以赛亚书来看的话，如果福音谈到福音，如果我们去看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什么，第九章第六节提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圣事，全能的神，永在父，和平的君。同样的，在53章4到5节的八节里面也提到，他成了担当我们的忧患，为我们的罪孽，他成了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上帝击打苦待。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灵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谁能想到他的世代呢？为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为了我的百姓。我们所传递的福音，不就是有义子为我们而生，又有一君王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罪孽，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责罚，耶稣基督借由他的死已经为我们承担，他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将他的所有，也就是他那圣洁无瑕的生命，也同样的全然的摆上，替我们来代赎。也借由这份恩典，我们也因此得以与圣洁的上帝重新的连结。因为我们本是罪孽之身，无法亲自来到上帝的面前，必须透过赎罪，我们才可以直接的见到上帝。但是耶稣的代赎可以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永远的可以站在我们主上帝的前面。因为我们的罪孽已经完全的被除尽，给洁净。所以我们凭着耶稣的名，我们与上帝重新恢复了关系。我们与上帝重新恢复了关系，同样的，我们也使人，我们与其他的人也在上帝的关系里面，我们也才得与他人可以来和好。而我们也同样的，也因着这个关系，我们与因着我们罪恶所遭遇咒诅的地府，我们与整个受造界也重新的恢复了关系。什么意思呢？因着耶稣的死，我们跟神，我们跟人，我们与所有的受造物重新恢复了连结，重新恢复到好的关系的当中。我们也因此得以进入到与神同在的那一份美好的时候，我们因此就进入到天国，享受那永恒的生命的盼望。说到这边，大家也可以想象，我们也回到今天的经文部分，耶稣是带着如此荣耀的使命，如此重要的救赎工作来到世界上。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经文的场景，耶稣在那个当下看着这群门徒正在为那香膏的事情在争执，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有什么感想？你带着如此重要的使命，就看着这些门徒，已经讲多少次了？他当跟门徒说，所以当耶稣跟门徒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但是你们不常有我。想象一下，耶稣是什么样的心情在讲述这一句话？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到，耶稣在他的对门徒的说话里面，他没有去责怪门徒的无知，也没有去否定门徒的侍奉，没有，他仍然给予他们来自安慰给他们，也去提醒他们，也希望他们再去思想他安葬的事情，他受难的事情。那在接下来呢，发生什么事？门徒当中的犹大，耶稣也是让他去了。耶稣没有制止，也只是用关爱以及提醒呼唤着犹大，但犹大终究是离去，而耶稣也是使犹大出卖了自己。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耶稣说我们当纪念这位女子所做的事，那我们当救济当纪念何事？是这个女子吗？是香膏？还是门徒？还是穷人？ 还是基督的受难？大家想，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边，今天的福音可以传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可以信耶稣，我们可以与上帝重新的连结。除了那些刻苦耐劳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传福音给我们之外，还有一位最为宝贵的事情，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上，我们才得以相聚在一起，我们才可以与旁边的弟兄姐妹看着他，看着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看着他，因着耶稣的受难你们相遇，你们认识，你们坐在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不知道这段信息对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提醒？基督的受难对各位有什么关系？但对我一个身为侍奉者来说，这段经文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所做的侍奉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会不会像门徒一般，最终只是为了事工，完全忘记了我们的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在职场，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庸庸碌碌的在生活里面去活着，去奋斗着，去为我们下一餐的饭碗来去担忧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最终只是忙碌于我们工作，也忘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同样的，这边也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所做的侍奉，或是所传的福音，或是我们所行的一些信仰的实践，无论是读经、祷告、敬拜，或参加礼拜、参加聚会，或者是因着别人可能信主的缘故对别人友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做这些信仰实践的时候，是真实、是确实的指向到耶稣的受难呢？是真的是带领人，是要来与上帝透过耶稣的十字架与上帝连结的，还是我们最终只是把这些事情当成一个好习惯，当成一个好事情而已，但里头却忘了耶稣，导致我们自己虽然传了福音、信了福音，甚至遵守了遵从耶稣的信仰、遵守耶稣的福音的时候，但是里头却是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应当向上帝，我们亲爱的上帝来祈求，我们要去求他看顾我们软弱，也祈求他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即使我们不小心跌倒失信失足忘了他的时候，也盼望他的怜悯以及他的开恩，我们在偏离道路的时候盼望他将我们挽回，那我们耳朵可以常坚定在他的话语里面，也将我们的眼目常时的定睛在他的十字架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得以聚在这里。主啊，我们先透过你的话语给我们许多提醒，我们所在意的事情，不论是我们所做工、所做侍奉，还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主啊，我们所盼望的，我们心都是始终的仰望着你、盼望着你。主啊，也盼望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于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而非只是看到我们自己而已。主啊，请时常帮助我们，因为孩子们都知道我们时常的软弱，我们受罪孽的影响，受到老我的影响，有时候真的会不小心的忘记。主啊，盼望我们在不管是在患难或者是安歇，不管是在罪恶或者在苦难，或者是在一个我们平安的状况的时候，主啊，都保守我们真的是将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以你为我们所有的依靠， 使我们敬畏你，使我们亲近你，也使我们在一切的患难的时候，你就是那唯一的仰望。谢谢你，全体圣门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